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Hello， 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 Kelly 来为我们分享，他这次刚刚去年十二月份刚刚去的埃及的文化之旅。我们都知道埃及的古文明是7000年前哈，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Kelly 你好，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来分享这个埃及的古文化，真的是说不完的内容哈。
没错，
浩瀚的海洋一样，
对，
那么多那么丰富，对。但是很高兴能够请您来，从您的角度您的视角，经过这次亲身的经历，来为我们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些亮点哈。
对
啊，请您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因为可要分享的或者是去探索的太多，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只能是蜻蜓点水的浮光掠影的给大家略微讲一讲。只是说我的这个切入点呢，可能偏重于比较有趣的这些事件也好，还有它的文化哈。而且会加上我们自己的这种
解读
或者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这种比较，包括艺术上的。对，上一节呢我们讲到了木乃伊，我们甚至还讲到了鳄鱼的木乃伊。
是的，
那为什么古埃及人要做木乃伊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按照严谨的这种科学的解释，就是埃及的法老呢，他们要永生，他们要防腐，他们要带着自己的肉身去到另外一个
世界
继续他们美好的生活。但是呢，任何一个国家古代文化都会有一种神话去附立在这些史实上面。这个木乃伊，关于木乃伊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神话传说的，就是他说古埃及之前有一个法老叫俄西里斯，他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呢他会经常把他这个本事呢就都交给他的人民，人们呢就非常崇拜他。但是这个法老有一个弟弟就很嫉妒，他就想害死这个哥哥，夺走王位。有一天呢，俄西里斯的弟弟摆了一个酒宴，邀请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哈俄西里斯。在酒宴上，弟弟指着一个大箱子，这个箱子上呢镶满了宝石和黄金。弟弟就说，谁能躺进这个大箱子，我就把这个镶满了黄金和宝石的箱子送给谁。这个时候大家说啊，我都说俄西里斯好厉害，你俄西里斯去吧。最后没办法，俄西里斯就躺进去了。可是他一躺进去，弟弟就锁上了箱子，然后就把箱子扔到了尼罗河里。对，故事还没完，那这个俄西里斯应该就死了吧，因为在尼罗河里就基本上就没戏了。俄西里斯呢还有个儿子，儿子长大之后他就给俄西里斯报了仇，还把俄西里斯的尸体找了回来，做成了木乃伊，然后在神的帮助下还复活了俄西里斯。不过这里的复活呢，不是说真正他的肉体在人间复活，而是在阴间复活。复活后的俄西里斯就成了神话传说中古埃及的冥界之王，就是冥神，
冥王，
对，冥王，对。从此之后，每一个埃及的法老死后都说啊，我也要做成木乃伊，我也想永生哈，我也想，如果说我做成木乃伊，我也可以像俄西里斯一样就可以复活了。
是，是的，
对。所以看到这些木乃伊，因为他们那个展馆里面灯光非常的昏暗，有各种肤色的这种木乃伊，有的头发还是黄色的卷曲的，就是形态都不太一样，我们都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就感觉这是一种历史的一个馈赠吧，因为他们的记忆
是历史，
对，记忆其实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办法去复刻的，都没有办法去
这个记忆是永存的，
永存的，
永存的，
而且非常超前，很神秘，对，我们后来还去了开罗的这个 文明博物馆哈，在文明博物馆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埃及的木乃伊。
嗯，
后来呢我们就坐飞机去到了阿斯旺，就是埃及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
嗯，
在阿斯旺呢我们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庙，叫阿布辛贝神庙。这个阿布辛贝神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一个神庙，在这个神庙里面，拉美西斯二世和天空之神、黑暗之神还有太阳神这三个神呢并排而坐。
嗯嗯，
就是这三个神其实都是埃及很重要的大神了。
嗯，
阿布辛贝神庙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每年的10月21日，传说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日，和2月21日，传说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
嗯，
在这两天呢，太阳的光芒会穿过神庙的入口，穿过67米的长廊，照在内部的三座神像上。
哦，
对，这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一个景观。
嗯，
后来因为阿斯旺水库的修建，在1964年哈、要建水库。
嗯，
这个阿布辛贝神庙呢，需要整体的上移60米。
哇，
要不然的话它就被河水淹
了。
对、为了保留神庙的重要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太阳节的奇观哈，
是
阳光一年两次照耀圣殿的神像，就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出动了。
嗯，
就想怎么样能够
维护它，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神庙既挪一个至少60米，而且同时呢还要保持这个太阳节的奇观。因为古代埃及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掌握天文历法的。
嗯，是的，
之所以能有这种奇观，
而且古埃及人对这个宇宙的起源和秩序都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理解。
是的，没错、
透彻的，
非常透彻。
嗯，
这个之所以他们能够把太阳节的奇观掌握的这么精确，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超前的这种天文历法的知识。
嗯，
那为了控制，对呀，这是一个难题。你要是说把阿布辛贝神庙挪了位置，那是不是太阳就照不到那三个神庙了？
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
对
呀、
所以当时大家就开始组织教科文组织哈，就开始发起了这种救援行动。嗯，他们就派很多的这种专家也去论证啊，也去测量啊。后来呢，就把阿布辛贝神庙一块一块的先割下来，切成了2000多块的大石头，每一块都重达10到40吨，切成很大片的大块的石头，然后呢，把这些大石头又抬高180米，就是离原地180米，地面抬高了65米。
嗯，
把这整个的这个大石头
垫起来了，
对，垫起来，又把它给重新把这些大石头重新又给摆回来了。
还是同一位置吗？
还是位置是不一样了，但是阿布辛贝神庙的这一切
米
对都复制了，就是完全
就这么精确吗？能做到
就非常的精确，因为这都是50多个国家
的科学家
18年的艰苦努力，
这就是为了古代文明的
这种无私
贡献。
对，
对，贡献为人类
为世界文明。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还是
这个工程好浩瀚呢、
对，还是要相信人类的这种无私奉献的。
嗯，
确实很了不起，
存在的啊，
没错、对，在这个非常了不起的，
是啊，
在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的大神庙距离100处呢，是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神庙。这个神庙是拉美西斯二世为他心爱的皇后纳菲尔塔利建造的哈苏尔神庙，也是非常有名的、赫赫有名的哈苏尔神庙。
嗯，
为什么这个法老要为他的妻子建一座神庙呢？因为这是埃及唯一一座由法老给自己的妻子建造的神庙。这是因为拉米西斯二世特别爱他的这个皇后，他甚至还给他的妻子写过一封情书，说因为有了他，太阳才放出光芒，我对他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她是这个世上最美的女人， 当他轻轻走过我的身边，就偷走了我的心。对，还是很深情的。这个法老到底有多爱他的王后呢？就不管是在宗教仪式当中，还是在国事活动当中，都能见到这位皇后。就这就体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庙当中的绘画哈、在绘画以及其他文物上，就看见他们两个经常亲密的偎依在一起。这在法老的这个埃及的众多的法老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少有的哈。
对，
古代文明当中
没错，只能说这个皇后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女子。她的名字也非常好听，她的名字是从努比亚语当中继承而来的，意思是美丽的金子。对，因为她是来自南方的努比亚地区，有着高贵和神秘的血统。对，是因为奈菲尔塔利的这种温柔和智慧深深地吸引了拉米西斯二世，所以他就向这个奈菲尔塔利呢求婚。这奈菲尔塔利就提出来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想要一个从没有见过的礼物。所以拉米西斯就二世就开始想了，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从没见到礼物。所以呢，就在阿布辛贝神庙当中加入了自己和奈菲尔塔利的共同的雕像和装饰，并且在阿布辛贝神庙旁边给他也建了一座神庙，就用来表达对他无尽的爱和对努比亚种族的尊敬。所以这个神庙呢，其实也是他们深厚爱情的见证，
很伟大的爱，
很伟大的爱。对，所以姑娘们如果想要去祈愿或者说想要祈求一份幸福的爱情，就应该去阿布辛贝神庙去拜访一下，
参拜一下，
参拜一下。是的，
许个愿啊。
是的，是的，
而且一定要提出要没见过的东西，
要没见过的礼物。对对，就能够证明他们两个深厚的这种爱情的，或者说能够证明法老对皇后的尊重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哈苏尔神庙入口两侧有三尊十多米高的这两位的这个立像。这两位的立像是并立的，并不像很多其他的法老和妃子的像，法老的这个形象往往是更大，而妃子的像是更小的，
缩小的，
缩小的。对，
不合比例的，
不合比例。对，但这个他们两个的像是并立的。对，就说明是真的是感情很不一般哈。
对
对，
很难得啊，
很难得。对，我们后来又去了卢克索。卢克索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神庙群，就是卡纳克神庙，给人的感觉就是令人震撼和赞叹。这个卡纳克神庙呢是为了祭奉太阳神阿蒙而建的，它是古埃及神庙当中的巅峰之作。我去了之后我觉得最震撼的，我曾经也问过导游，就是它的这种大圆柱，就当然都是石头的了哈，就是对伸到天空中的巨大的这种圆柱。在底部呢它还是一种弧形的，它并不是说直上直下的圆柱，底部是非常圆润非常流畅的那种弧形的这种设计哈，建造。
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对，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是啊，
关键是如果说神庙当中必须要有这种大圆柱的话，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它的这个圆柱排列之密集，就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我当时我是感觉有这个必要吗？就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密集哈？就是完全是一种物质或者是精神力量极大的
强迫的动力
强大，
才会
对
产生这样的动力去做这件事。
对，
一定是有原因，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他不会说为了一个某种也许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信仰，还是
信仰，
还是一些什么样的观，就 是
观念，
观念啊，宇宙观还是什么观。
对
导致他们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一种石柱群，就
是
密密集集的。因为我们在欧洲看到那些大石柱，其实间隔的这个空间还是感觉能理解。就是因为它本身它已经很粗很大了，你如果建的那么密的话，只能说明你们的工人很多， 你们生活很富足，
材料很
对，
材料很多，
对，
人手很丰富，
对，人手很丰富，
对，
或者说
不缺人手，
没错，
资源太好了，
资源很好，或者说你们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住房教育都已经解决了，
就说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
很对，应该是这样理解，应该是很富有，
上层建筑，
对，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家把所有的这种金钱物质全用来
投入在这里，
奉献给神了，也
有
可能，
这是跟宗教有关，
对对，跟他们的这种法老的祭奉奉祭有关系的，因为太阳神是古埃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神嘛，
是的，
对，
是的，
啊，而且它刻在柱子上的这些优美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啊，就是特别的包罗万象，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战争的，有描写这种田园生活幸福的，还有描写神灵和法老之间亲密关系的，又还有就是有一些象形文字刻画的是法老的愿望，还有他们会把这种愿望体现在图画上，这些
对，我想打断一下，就是它这些雕刻的图案纹样，它是在石柱当中非常高的位置吗？就是从下到上都有吗？还是在某一个水平线的一个 level 都能看到呢？
它这个石柱呢，其实是一种像是竖条纹的装饰，就是上面柱子上有很多这种竖条纹直通上去，这个柱顶呢是有很多的未开的半开的莲花，也有很多沙草的这种形象，柱头也非常漂亮，它的文字和图画呢其实都是在墙上的，就是神像啊，这个基座上啊，还有墙上啊，它会画很多的图画呀，还有浮雕呀，还有一些象形文字，
对，就是说像刚才说的这种石柱，它已经是参天大柱了，
对，
青天大柱，
对
吧，对，那它这个图案是先哪个先哪个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太神奇，
对，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点哈，
工匠的这个智慧太高了，
是的是的，对，如此的波澜壮阔，如此的神圣和壮美，以至于后面后世所有的神庙都遵循它的规范来设计来修建，对，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神庙，
是的，
对，其实它供奉的我们刚才说是阿蒙神，阿蒙神就是拉神，也是太阳神，还有穆特女神和月亮神的月亮神叫孔苏，一家三口哈，然后从这个门口到第一塔门叫斯芬克斯大道，又叫祭奠之路，道路两边是40座狮身羊首像，象征着阿蒙神，我们上一节也提到了很多这种什么狮身人面像啊，狮身羊首像啊，在埃及呢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把不同的动物和人的这个头和身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形象，因为如果是狮子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代表了它的力量，如果是人的头呢是代表的是控制和智慧，那像我们熟悉的狮身人面像其实就是这两者的一个
结合，
最有力的结合，就是它既有狮子强壮又有人的头脑的智
慧
和控制力，所以这是法老最就是最至高无上的一个形象哈，当然狮身人面像后来传到欧洲去就变成了这个斯芬克斯了，对吧，
对，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对
对，狮身羊首像脚下的这个小雕像呢是摆成奥西里斯的模样的拉米西斯二世，他的儿子呢就当然就是三世了哈，拉米西斯三世呢是最后一位有所建树的拉米西斯法老，他改编了军队，而且他还使用了外族的雇佣兵，他还阻止了利比亚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战功赫赫，哈布城的这个浮雕画面呢很多是反映了拉米西斯三世去征伐的一些场面，就是阻止敌人入侵呀什么的，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后来被自己的妻子谋杀了，妻子为什么要谋杀他，是为了让他的儿子拉米西斯四世继承王位，所以就把三世给杀掉了， 对，这是一个对对，就是宫廷的这种血案哈。对，对，也是好多历史上都是没有办法
争夺战，
对，
没
有办
法
避免的，
避免的，
对，是的。然后我们还去了卡尔纳克神庙哈，就是卡尔纳克神庙，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对，它的这个柱子的竟然达到了134根，就是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一种，对，一种敬畏感。然后我们也还要再说一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再继续说一下，我们要去那个库姆神庙哈，在这个库姆神庙里面，我们发现了完整的黄道十二宫。
啊，
对对，我们上就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黄道十二宫这种天文的这种知识是从两河流域，也就是从中亚传过来的。对，然后库努姆呢，库努姆是一个长着羊头的男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羊面人身的这个像。他是谁呢？他是尼罗河的源头之神，也是婴儿的创造者。古埃及人经常用他的名字来给小孩取名字，对，在法老的墓室当中，他总是坐在太阳船中，就是因为在古埃及的神话里头，太阳是坐着船的，是早晨从东方升向西方，然后到了晚上从西方经到地下坐着船，然后再去到东方哈，所以就不像我们的中国的这种太阳神，他是驾着车的，还有在古代希腊的这个神话传说中，太阳神也是驾着车的，但是这个因为是不是在尼罗河旁边，所以他们这个太阳神都是坐船的，
就是依赖这个河流的这个文化
是的，对，是的，也就是说河流，尼罗河是他们一切生命的一个源头。对，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神庙当中有一个柱子大厅哈，还是说到柱子，就是他们的这个柱子都是非常非常的美，有的柱子头上呢会装饰的莲花，我们刚才说了，还有沙草，还有呢就是棕榈的这个柱头的形象，其实在这个柱子，在这个寺庙当中最有趣的这个还是屋顶上面哈，我们刚才说了有黄道十二宫，还有包括太阳星系当中五颗行星的描绘，还有呢就是来测量夜晚时间的Seconds， 就是黄道十二度区间，其实这已经是非常发达的这种天文历法知识了哈。
对，
在神庙大门的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天空女神努特狗狗的星，就是狗星，叫狗星，还有猎户座腰带，还有龙星。就是提到这儿，我不得不说，因为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她是来寻找猎户座的能量的，恰巧我们在这个神庙去这个神庙的时候，因为要坐车坐很远，所以他早晨没有起来，没有跟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当时群里的人都说啊，这不就是猎户座腰带吗？这是他的星，可是他没有来，
可是他错过了，
他错过了，对，所以我们就说，
太遗憾了，
我们就说回去不要跟他说了，生怕刺激到他，
他还得再来一趟，
对，我估计他会再去的，
是，
对，是的，
居然这样子也不得不错过，有时候我相信在旅途当中，你们到那里半个月时间，一定相当的行程紧密，
是，
就是非常需要更多的 energy， 也许小姑娘有点累了，
也有可能，对，
就错过了，那挺可惜，
对
啊，不过真的很精彩的分享，我们现在稍微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咱们继续，
好的，
thank you.